对，小朋友。
好，谢谢。好，我们没关系啦，我请爸爸妈妈也帮忙了啊。今天要看的是24问，但是23啊需要复习一下啊。但23那天我不大记得有谁在啊，不过我知道泡泡和摸摸在啊。就是我们那次说到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打三份工，记得吗？他有三个职分啊，记得吗？他是第一是什么？先知，还有呢？君王。啊 ，OK， 好，满分哈。先知、祭司、君王就101分啊，多给你一分，就是前面到后面。不过对了啊，三样 ，OK。好，再问一个问题，这三样职分跟我们的什么有关系啊？这个可能是没讲得很清楚，不过来考考大家，大人也可以帮忙回答。先知、祭司、君王跟我什么关系？跟我们的什么样东西有关系？特别有一样东西是很明显的，直接连贯的，是什么？啊，对，但是这三样啊，先知、祭司、君王这三样，它跟一样，我们的一样东西有关系，跟我们的什么？跟我们生活有关系，跟我们的幸福有关系，跟我们啊 ，OK， 100分，跟我们救恩有关系。好，既然你回答了，我就让你详细的回答，加给你5分了。第一。先知跟我们的救恩的哪一个层面？先知是救我们脱离什么？罪。对了，三样都对。再准确一点，先知是救我们脱离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罪？这是结果啊。好，给你选择。先知是讲话啊，教导。所以我们因为犯罪，我们就无知啊，我们不明白上帝是谁，所以先知就我们脱离无知的罪，就我们不认识上帝，那先知就来教导我们。OK， 即使救我们脱离什么罪？即使每次要做什么？献祭。他做什么？他喜欢 barbecue 吗？不是，即使他救我们脱离什么罪？我们的不，或是说救我们脱离罪债，好不好？因为我们犯罪，我们需要死，所以祭司就代赎啊，代表我们赎罪。最后一个，君王救我们脱离什么？王，你如果有事情，你叫你的王来救你，对不对？所以王通常救他的百姓脱离什么？小说很多的嘛，脱离坏人，脱离敌人，对，仇敌，对。所以君王救他的百姓，就是我们脱离魔鬼、撒旦、死亡、罪的代价，可以吗？所以你现在就明白了为什么耶稣来地上打三份工，不是因为他不够用，钱不够用打三份工，不是啊。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你为我的救，因为我们犯罪，我们不认识上帝。第二，我们犯了罪，我们的债是还不清的。第三，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有办法抵挡他，他是撒旦啊，他是控告我们，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胜过了这一切，好吧 ？OK， 好啊，没关系啦，我就请啊爸爸妈妈啊，稍微有机会再重复一下，因为其实这个要理问答这里有哈，他每一次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一个重点罢了，所以你不用害怕说啊，我之前没听过，所以现在跟不上。它每一点都可以是一个课题来的啊，所以就算之前没有听过，你就算今天听到了，你还是可以跟你的孩子强调这一点，好不好啊？好了，今天要快快的啊，今天要跟小朋友说的就在纸上面啊，我们一起读好吗？来，请大人也帮忙啊。问题是说，基督怎样执行先知的职分啊？因为刚才说耶稣基督有三个职分嘛，先知、祭司、君王。这里开始就说，来，我们一个一个看。第一个是先知，耶稣怎么做他的先知职分啊？这个回答是说，基督执行先知的职分在于用和圣将神的旨意指示我们， 我要叫我们得救啊，那个词不是，你们知道那个词是他的意思啊，是一个很古的翻译。我当时换的时候忘了换这个字，对不起啊，你应该改成他了，不然词你说什么词，瓷器啊，青花瓷器不是啊。对，就是说基督执行先知职分是怎么做呢？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用他的话跟他的灵，就是圣灵，将上帝的心意指示给我们，好吧？啊，下一次我就要问你了啊！你说耶稣基督是先知 ，OK 啊，给你50分了，没有100分了。现在你还要回答耶稣基督怎么样做先知啊？原来基督做先知是用他的话跟他的道。OK， 好，我再问你们最后一个问题了。今天我们手上有一本不是诗歌啦，就是有一本什么圣经，对不对？啊 ，OK。我们有上帝的话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读，但是呢上帝的话不单，因为这里说了嘛，他的话，但是还有一样叫做他的圣灵。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自己来啊？不能够，你懂我意思吗？有很多人他以为圣经就是这些字嘛，所以他在火车上面读啊，就啊，哎呀很迟，有很多时啊要等很长时间，就看看圣经。当然我不是批评你读圣经的时间了，我只是说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要明白上帝，除了看圣经还要求圣灵教导你明白你看的圣经，因为这两样不可以分开，可以吗？啊，所以泡泡摸摸还有啊 Amanda 还有 Marinda 不是 Amanda Marinda 就还有一位我忘了叫什么啊 Alicia 哈，啊，记得哈，主日学老师说读圣经读圣经背圣经背圣经，对，你还跟那个老师说还有圣灵教导明白圣经，不然光读没有用啊，因为这个是文字而已啊，所以除了啊读圣经还要求圣灵教导明白圣经，可以吗？啊，所以要会祷告哦，啊，平常在家里爸爸妈妈教你们读完圣经之后，你们通常同时也要求神用他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明白他的话，嗯，好了，好像觉得我在跟大人讲，我没关系了啊，我希望信息是一样的啊。OK， 好，等一下我们崇拜完之后，我再比较详细的说一些内容啊，跟小朋友们啊，希望你们那时还有体力精神听我讲。好，我们回来看今天的圣经了，我们打开希伯来书啊，你打开周报也可以啊。周报的第内页啊，第二个内页就是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你说哇，那么长，讲得完吗？放心啊，一定讲得完。我今天精神特好，我一定会讲长，因为我跟新一昨天已经到了，我们就在停车场等到早上。没有，我们这几天都有一位怎么说呢？他现在是牧师了啊，是我以前在加拿大渥太华教会的牧师啊。他之前是我的弟兄啊，现在他做了牧师。因为他们一家就过来法国周年纪念什么的，就过来旅行嘛。他们在巴黎的，本来说要来我的城市，说啊太远啦，你们一家跑来太远，那我们就两个就上去找他们，所以我们是星期四就去了。星期五跟他们一起，星期六昨天就赶过来苏黎世了啊，所以我们昨天睡得不错啊，所以我今天精神不错，当然但愿常常可以精神不错啊，没有了。就说今天虽然时节，但是它的内容还是在前面的啊，所以你们不要分神哈，就前面的经文听明白了。后面就不困难啊，虽然篇幅比较大一点。好啊，如果还记得三个礼拜之前我们讲到天国的内容，不懂你们记得吗？那时我是特别补充了在前一次的内容，因为有一次讲完之后，弟兄姐妹就开始问我啊，哎，天国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啊？因为有的人说只是在天上，有人说只是在地上，那其实应该明白是它包括了天上跟地上。天国只有一个，不是天上的天国跟地上的天国，没有啊，只有一个天国。OK， 它是包括了天跟地，但是这个所谓天是指什么？它是指到那个属灵的、那个看不见的、 是这个意思。也就要避免我们一些小兽好像觉得我们可以做云啊，飞来飞去，听过吗？啊，有人会觉得自己以后就穿白衣啊，就走楼梯啊，到了天堂的门口啊，又有这有那的，哇，好像那个广告 George Clooney 不是拿着咖啡进天堂，那被赶下来。天堂是这样的啊，那个不是天堂。我在说，我们如果头脑里面有一个属天的天堂啊。属天的啊，它其实指的是那个看不见的 ，OK， 那个实质，里头指的是上帝的主权大能，是上帝的美善。啊，上次我跟你们提过这一点呢，我还记得你们还蛮有反应的啊，我问你们经文，你们还答出来，希望今天你们状态一样那样好啊，就是指到什么呢？我们说那看不见的上帝的永能跟神性，不是指到三位一体在。永恒中的那一部分啊 ，OK， 你们听听啊，就是在永恒中，上帝还没有造世界之前呢，这里讲的不是那个部分，因为上帝本来就是满足的啊，他本来就是啊，蛮有大能的，但是那个时候上帝没有把他这方面分享出来，他们只有三位一体在永恒当中，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时刻，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了世界。所以上帝就把他的永能跟神性彰显出来，因为他创造的这个世界嘛，对，所以当上帝彰显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永能跟神性我们还是看不见的，因为那是无形体的 ，OK。但是那个彰显出来永能神性不是上帝本来的，因为上帝本来的是我们根本不能够明白的，现在是我们可以明白，只是我们看不见。所以这个看不见的永能跟神性呢？基督耶稣就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可以晓得，所以看不见的永能神性就是叫做属天的天国啊，看得见的就是受造物呢就叫做属地的天国，那其实天国就是一个，不知道你可以明白吗？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永远都在属地的天国，因为我们看见的，我们是看到东西的，但是当我们看见属地的天国，就是耶稣基督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就等于我们也在属天的这个天国里面。所以不要老想象你要飞来飞去啊，那个是故事啊。你要知道，当我们看见基督与我们永远同在的时候，耶稣就会告诉你说：“看见我就看见了父。就”就是这样啊，与基督同在就是与上帝同在，就是这样，可以吗？好了。如果你相信这一点，当然你是基督徒，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啊！你真的相信这一点的话呢，你知道吗？三切的经文呢的结尾呢，就给了这个结论。他就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向我们保证这件事情是真的。啊，我再讲一次啊，你们有没有问过别人说，啊，什么极乐世界啊之类的啊？人家说哦，以后啊可以啊到极乐世界去啊，到涅槃怎么？你问谁去过？谁从哪里来？哦，没有啊，都没有办法的，对吧？那我们基督教也会这样子哦。你说有天国，要是谁去过啊？啊，严格来说呢，我们每个牧师都没去过啊，所以传道人、牧师都不能够说这是我的经验，对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基督，基督是唯一从那边来，基督也是唯一回到那里去的，而且他回去的时候，他还在那边为我们祷告。以致我们不会失去那里的资格，时间到了他回来把我们带过去，哇，他真是忙啊，他全做完了。我再讲一次，所以今天天国的应许如果没有办法叫你认为是真实的话呢，很可惜啊，因为我们不像其他的宗教只是讲一个理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是从那里而来，耶稣自己讲的，我是从天而来又回到天上，Okay? 所以我们的基督是从那里而来，所以他为那里做见证，同时呢他又在教会，就是当时使徒的面前，他又回到那里，他升天，他回到那里，他告诉我们回到那里的时候，他不是去放假，他去为我们祷告，他天天为我们祷告，以致他所选的这些人不会失去那边的资格，连时间到了他还怕你会迷路了，我们的主耶稣说他还要回来接我们到那里去，接我们到那里去。 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保证，但很难啊，这不是因为写在纸上的，这是写在心里面的，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没有的人不要害怕，因为没有的人呢，上帝要你叩门，要你求就寻见，只怕你从来都不求。我有一个学生，他不错了，他来我们那边相当长时间，因为他是我的我公司里面的一个实习生啊，他是博士，所以他可以待三年，所以我们就谈了很多了。他常来聚会，他每次都跟我说他很想信，那其实呢，我就跟他说，你去别地方你找的是基督徒，因为他已经圣经看过了，他还每天晚上还读经呢，睡觉前他还读经，但是他有时做不到，他就很内疚，他如果没有好好读经，他礼拜他就狂参加聚会，他有这种内疚感，你知道吗？他如果说拜一到拜五他很忙，他礼拜六呢就要来聚会了，他平常都来的，他礼拜天还问我你们还有没有，还有他还要来，我说你不要来这么多了，我要去里昂，他也要跟，什么都要跟啊，他跟啊跟啊。我说你干嘛这样积极？因为他说我这个礼拜没有好好读圣经，很内疚。啊，你说哇，基督徒哦，对吗？我们当中有人不做礼拜都不觉得有问题啊。但是他跟我讲他不能信，他讲他信不了。虽然很多人已经告诉他说你是弟兄姐妹，但我说你自己讲，他说他信不下去。人家说常常他很苦，想要跟神求，让上帝让给他信，他信不了。你们听过有人这样讲，对不对？你就怎么样，你就会觉得说，哎呦，他很可怜哦，上帝为什么不救他？这样好的人为什么不救他？好了，我刚开始也是有点质疑哦，哎呦，怎么会有这样好的人要信上帝不让他信呢？好了，时间很久了，很快三年过去了。最后一次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是我回马来西亚之前。我每次回去我都觉得我可能不会回来了，因为我们马航飞机老出事哈。我是每次坐嘛，而且那一辆就是我每次坐的啊 ,MS-17 就是我的飞机。我跟新一的飞机。我们飞过乌克兰无数次。没关系了啊。OK, 讲回来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走了啊，我们以后没有办法，因为他离开公司就到别地方去工作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见面。但我想问你一件事情，我说你有没有真的相信？他说没有。那我就直接说你不是很讲信。他说是。那他终于承认，他每次说我很讲信呢，其实他没有真的很讲信。那这就解释了很多疑问了，对不对？原来不存在的，不存在一种人叫做很讲信上帝不让他信，因为耶稣说过凡是叩门的，下一句是什么？就给他开门，对吗？寻找的就寻见。你为耶稣乱开空头支票啊？原来对这个朋友来说，他从来没有真的叩过门。他很欣赏基督教，他很喜欢基督教的精神，但是他从来没有那个信心拿出他的手来叩那道门，所以那道门从来没有为他开过。所以我告诉他说，你没有真的想信，所以你没有办法信。他是，当然他心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我今天不讲了，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的罪啊，各样的东西他放不下，所以他总觉得这是一个男主。好了，那他走了，我就求主给他到，他现在在巴黎工作，我求主给他在那里仍然有好的教会啊，不是马上就说哦，这个很爱主的弟兄，你把他收进来，那收进来他就躲起来了，他就觉得、啊、没事了，反正大家就觉得我是基督徒就够了。OK,盼望上帝安排一些人真的关心他的救恩，不断的引领他，最后真的把罪放下来叩门。我真的很相信啊，很多人真实的向上帝求的时候，上帝是那样容易找到的。只有那些我们说拐拐弯弯的人啊，就是又要信又要开条件又要这个又要那个的人，总是觉得很多困难，对不对？但是很坦直的人啊，跟上帝说，上帝你不救我就死了，通常这种人发现上帝就在他面前，根本不用爬到山上去找的。只有那些又要世界又要金钱又要物质什么都要的时候，同时也要上帝的人，总觉得很困难信上帝啊。爱自己肉身就不能爱上帝啊。好了，不多说了，回来这里就说到我们的救恩是很真实的。我当然这些话 希伯来书是一直讲这些话，就印在你们的心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保证，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中保。好吧，好，我们上次的经文完了，我们来看今天的哈，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跟第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跟第二节，一二三。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好，这段经文是很难的啊！我在马来西亚教会我讲过这节，我竟然去讲一节，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希望今天不会重犯啊！好，我快快讲，来两有两个大字啊，一个叫隐儿，一个叫真相，在前面第一节那边出现。OK， 立法是将来没事的隐儿，隐儿叫 shadow。OK。真相就是本物的真相，那句话真相是叫做 form 或是叫 image。 那 image 有时你会觉得它还是影儿，因为我们每次讲惯 image， 但其实 image 呢已经不是 shadow 了， shadow 是好像影子的意思啊， image 已经是一个呈现的看见，可以吗？那作者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词来表达呢？因为他是在讲比喻。我们今天这样看以为他是在搞哲学，但其实不是啊。如果你看得懂希腊文的话，他其实是在讲一个绘画的比喻。 OK， 我快快讲啊，你们跟啊，就是那个影儿呢，它不是阳光照下来的影子的意思，它是在指画画的时候画家会用一些铅笔做一个起草，所以一张一张纸啊，他就起一个草，他就画大概一个轮廓，对吗？是比较模糊的，这个叫做影儿。真相呢，是上了颜色之后的最后的作品啊，栩栩如生啊，是整个明显的展现。所以原来影儿跟真相它两者的关系呢，不是内容，因为都在画同样的东西，只是展现的方式不同而已，可以吗？有明白吗？你画画嘛，你画一个自画像，画自己啊，好像那个荷兰的画家啊，Ruben 啊，他总喜欢自画像啊，就画自己，每个不同媒体都画一张啊。你要说这个是自恋狂，不懂。总之他就画自己，连你开始画的时候，那个打这个起草的那个也是你啊，然后来上了颜色。还是你，就是同一幅嘛，所以你不能够说律法是一回事，福音是一回事，不是，它在同一张纸上面，只是律法的展现跟福音的展现方式不一样，内容是一样的，可以吗？啊，所以再回来看这里，他其实要说的，他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他其实是指出律法他的展现是比较粗略的啊，如果比起新约的话，啊，就是没有很清楚。但是新约的福音呢，就把这个内容呢完完整整的，好像上了颜色的一幅最终的一幅画像这样啊呈现出来，可以吗？所以律法跟福音不应该是冲突跟对立的啊，它只是不同的阶段、时代的阶段，上帝渐渐的把他的心意彰显。啊，最后让人清楚的看见。 OK， 所以律法本身在这里他说隐而不是说他没有用的意思啊。如果你看旧约，我们很多这些榜样啊，先祖的榜样，比如说亚伯拉罕啊、摩西这些人，他们都是守律法，而且他们从律法里头得到许多的益处啊，就是上帝的恩惠，因为律法本身也是属天的，但是还是那个实体的，这叫做 shadow 啊，影儿啊，天上的那个是真相。所以我们可以说，旧约的先知或是这些新型的伟人，他们是从远处看我们今天眼前的东西。我们今天是很靠近看福音啊，哦，是这一回事。但以前的人也在看这件事，那只是很远啊，所以我们跟他有这种区别，但是东西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看见基督的公义。 基督的给我们的这个圣洁，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救恩，同一件事情，可以吗？啊 ，OK。所以如果你 get 到的话呢，你就大概明白了绝大部分的内容啊，就是今天这段圣经的绝大部分内容，它其实要带出啊这个同样啊旧约跟新约同样的一个应许跟福分啊，就是这些美事，就是我们跟旧约的人一起等候的。将来身体要复活，将来天国要降临，新天新地要来到，耶稣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将来美事。所以将来过去的人看这件事比较模糊，但还是同样一件事。今天我们看啊很清楚了，圣经是这样写的，我们也这样经历，但是我们两者过去的人和现在的人都还没得到，还没完全实现，所以我们都在等这件事情一起啊，等这件事情的来到，可以吗？好，所以作者就说，如果律法是这样的话，它是隐而的话啊，它不是实体的话，它就不能够叫近前来的人得这洁净啊。近前来的人就特别是指那些百姓了 啊，他们借着祭司来到上帝的会幕啊圣殿来敬拜的人啊，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每次来到都要守一些的啊。你可以说叫礼仪啊，这个礼仪就是利未记里面所记载的各样的献祭啊，就是为罪的啊，为各样的啊要做的献祭啊，这些的献祭呢是不断不断的重复的啊。这个作者就说每，他说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异样哇，你看他还有什么好讲？他一直用一个用不同的字一直来提醒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是。不断的不断的重演，他说每年就是给你知道一次会发生，连长线就是天天做常常做啊，连一样的机会啊，不是说一样的，这一样不是说同一只牛点点烧啊，而是说同一个献祭同一个赎罪祭来的，一直不断的重复的做 OK。 所以他这个作者呢，其实他要带出就是旧约他是隐儿，所以他里头所表征的虽然是新约的同样的内容，但是它因为它是模糊的啊，它是圆的，所以它这个内容本身虽然一样，但是这个形式就不是最终的一个形式啊，所以你不可能打个起稿就拿去说你们想象啊这幅画是怎么样的啊，就开始拿去卖，当然不行，除非你是毕加索啊这些出名人，他们的草稿都很值钱啊，但是一般呢你起稿的话不能成为一幅画拿去卖，所以这里的作者他要这样子表达，就是过去在旧约里头的人，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不断的重复做一些的事情，特别是献祭 OK 啊，他们一直做，但是他们一直做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的得到这个应许里面所要给他们的圣灵啊，所以这段经文就说叫近前的来不能够得到完全，因为他的意思啊，刚才我们读了第二节，他说如果真的律法的这些祭祀能够叫人得到完全，得到罪能够真的被赦免的话呢，其实他说这个律法的献祭早就会停了啊。我们现在才明白，原来他的意思是说旧约的律法不断的要求人要献祭呢，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要求，而是因为他没有做到。你们应该到这点吗？我们一直以为以色列人不断的献祭是因为上帝一直要他们献祭，当然这也可以这样说啊，律法要求，但是背后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还没有做到，他从来没有做到达到那个献祭的目的。因为作者说如果他们靠旧约的献祭就达到了那个目的，就是把罪除掉的这件事呢，献祭早就停了，因为只需要一次，如果上帝真的赦免你的罪之后，他就停下来了 OK。 但实际上没有了啊，所以在律法之下，我们看圣经知道每一年人都同样要献同样的赎罪祭，上帝的公义没有得到满足啊，所献的没有彻底除去人的罪债，所以罪疚没有挪去，良心也就没有平安，这就是他的困难，可以吗？OK。 所以你如果读第一跟第二节的话呢，我希望你能够总结一下，就是作者不是在说旧约没有用， 心愿很好啊，就业全部是白做的，心愿才是真实的，不是啊。他说他们的基础是一样的，只是就业它是一个轮廓，有了这个实体之后轮廓就不重要了啊。你上了颜色你还管那轮廓在哪里，你盖上去了就已经明显化了，所以不需要再去执着那个轮廓。哎，他就指出这个轮廓本身呢，它其实没有达到原本的目的，就好像一幅画，你画一个轮廓，它还没有达到一幅画的要求，你明白吗？因为你是扫描而已嘛，哈 ，OK。所以他就说，真正对于人的罪啊，被赦免了，旧约的献祭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上帝就让这个祭一直不断的，每年一直不断的发生。是要告诉人说，它不是你最终的形式，最终的形式在未来要来到啊，就是在基督里面，可以吗？啊，好，你看第三节哈，第三节就讲述更清楚。第三节单单这节他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我们以为哦，去献祭的人献完就很高兴，回家可以过年去了，是吗？不是的。原来献祭的时候人很痛苦，因为每一年的献祭呢，都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起他过去形式上所谓哈、形式上被赦免过的罪。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的？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是靠耶稣基督，我们祷告，我们有了平安，我们就不可能是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你把你自己放在他们的情况呢，哇，我看你会多么的痛苦啊！就是你去年拿了一只羊来献，你说即使我得罪耶和华，请你为我献祭啊，求赦免，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神不喜悦，我违背了律法啊。即使好，我为你献祭，献完，你明年你又拿一只羊来，你当你拿只羊来的时候，你就想起，哎呦，是我去年也做了这件事，我们没有办法的。那个祭司也是这样。即使每一年跟上帝求百姓啊不爱你，耶和华赦免他们，连第二年他又再进去的时候，他又想起哦，百姓去年不爱，所以就变成每一次的献祭呢，人就不断的想起之前的罪来。只有哪一天让你不再想起罪来，就是你不需要再献祭的时候，你明白吗？哪一天你停了，你不需要献祭了，你不需要求赦免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想起罪来。好像现在也有一点的，你知道每一天我们都会认罪，对不对？我们自己啊反省认罪，你会不会在认罪的时候有时又想起你过往的罪来？会的。 OK， 虽然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啊，我们不是旧约啊，但是你现在都会这样子，都会想起啊。更何况旧约的那些人啊，他们更在这个情况之下，可以吗？所以这段经文就很有力的就告诉了犹太人，因为这个东西外邦人没有经历，我们华人更不可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犹太人知道，犹太人知道他们每年献祭的时候呢，他们的心里面都没有平安，因为他们想起这次的罪，又想起过去的罪，哎呀，又要求神赦免。有一个观念，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过啊，就是我们不熟的啊，对他们是熟悉的，我们不熟的，就是耶和华赦免人的罪，他一次赦免他就永远赦免，如果他要不断的赦免，就表示他没有赦免，这就是他们知道的。所以哪一次耶和华说你的罪被赦免，但明年你要再来呢，就表示你没有被赦免，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上帝不是人啊，上帝他的赦免是永恒的，他做一件事情是永恒的，所以为什么上帝拣选你还要不断的为你就是预备救恩，就是因为他选你之后，他救你之后，他要不断的救你，因为他没有一可能是救一半的，如果他真的救你，他就是永恒当中都在救你，直到你完全，我说永恒不是将来啊，就是永恒这样讲不好吗，就是到你结束这一生，他都一直不断的在救你，因为他的赦免是永远的。所以当时每一年的献祭就正好跟这件事情冲突了， 如果去年说赦免，今年又要再赦免，就表示去年没有被赦免，是吧？后年又要赦免，就表示今年没有被赦免。所以一直想起这件事来，所以旧约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啊，没有达到这个果效啊，人的良心一直没有平安啊，因为他们的献祭是不够的，啊、这个、羊是不够的啊。当然，我应该把它跟我们今天基督徒做一个连贯了啊。啊，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们也一样，我们有在相似的情况，但是不是一模一样。今天我们在福音里头，我们有了赦罪的一个宣告啊，上帝说在基督里赦免我们啊，所以我们不会有完全跟旧约这种的情况，但是有相似的啊，最少有几点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就是今天你跟我在这个地上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想起我们的罪，而且我们也会因为想起自己的罪而不安。这是第一点，啊，希望这是你的真实啊！你说没有，我就很担心啊，因为你是圣人啊，我没见过。OK， 所以我们虽然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是有应许的人，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会每一天、每个时刻得罪上帝，我们还是会违背、会软弱、会犯罪，所以这个就会让我们不安。啊，如果你不会不安呢，就表示你没有察觉到那些事情是罪。啊，这个更可怕，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一般情况我们会这样子啊，但是这个情况不一定跟旧约一样啊。但是我们有这种光景。第二，但是因为我们基于基督的代赎啊，因为基督他在上帝面前为我们做的这件代赎的事是永远有效的，所以圣灵在旧约没有啊，圣灵就在你跟我的心里面呢，给一样东西叫做信心。这个信心就让你跟我每一次犯罪之后不安之后，可以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代赎是真的而来祷告，也因为你的信心，上帝就喜悦你的祷告，就赦免你。我不知道你明白吗？这逻辑啊，那不是逻辑了，秩序啊，就是希伯来书说第十一章，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们读过吗？啊，下一句，因为人来到神面前，若不是有信心，不是，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因为人来到上帝面前，必须相信有神，也要相信啊，他赐福那些寻求他的人啊。我记得了啊，经文是这样：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也相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求上帝赦免你，你那个祷告你不安嘛，你说神赦免我，你这个祷告呢，那个不是按着真实信心来祷，上帝不喜欢。原来上帝喜欢你跟我，是因为我们有对基督的信心，我们相信他的爱子，所以上帝说好，你既然对我的儿子这样相信，我就把你所要的赐给你。所以你看见了吗？你能够被赦免，真的不是你口里念念有词，而主导文读一遍哦，不可能的啊！我们有时教小孩也教到不够认真了，我们就教他们背一些使徒信经、主导文，好像法宝这样，对吧？啊，害怕的时候啊就读使徒信经，啊，认罪的时候就读什么什么，你好像还念完，啊，事情就会很机械性的发生。不是，你要很注意你小孩，当然包括你自己啊，对基督的信心，因为每一个祷告都要基于这个信心，而且上帝也只看这个信心。如果你没有真的信他的儿子呢，你就不可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那个叫爱子。你不信他的爱子，你怎么做也没用，你怎么求也没用，你不会得神的喜悦，特别是求圣灵。OK， 所以我再讲一次，圣灵就做了这件事啊，他把对基督的信心给了你，所以你在无论什么时候，好像刚才我们早上也不早上了，刚才中午的时候，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我们查约拿书嘛，我们看到约拿在人他的人被鱼吞了，在最低处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呢，他还有一样，他的信心还在，所以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他向上帝祷告。他对上帝的圣殿，当然那个圣殿就是预表救恩啊，有了一个超越的信心。他说：“我以祷告就进到上帝的殿里。”他不是人啊，他是用祷告进去。OK， 哎，上帝就应允他，把救恩赐给他。啊，所以回来这里呢，我们应该基督徒有类似，但是我们可能不一样啊。我们不是因为每一年啊，每一天晚上睡觉前祷告就觉得哦，没有平安了、啊，需要献祭。你会为着你每一天的软弱害怕不安，但是你还有一样，你有信心，所以你可以坦然的来到上帝面前，表示你对基督的信心，而向上帝祈求，圣经应许我们，上帝就喜悦我们的祈求，就把我们所求的赐给你。同时圣灵也把平安给你做一个记号，所以你跟神求赦免之后，你经历那个赦免的平安，你就知道是赦免。这个平安不能做的，不能讲，就不能讲出来的，讲不出来的。你们有没有试过跟人家吵架啊？我以前也很想明白，因为那时我没有真的信啊。我小时候我常常也祷告啊，很内疚的时候就祷告，连我妈也叫我祷告。嗯，祷完我又去找我爸祷，总之我就找透人来祷啊，就是哎，可以全部给我祷一遍啊，大家都跟我祷一遍，祷完就感觉一下，没有感觉，连没有感觉就问人家啊是怎么一回事啊？你尽量想象一下啊，有时有一点点，有点像，但是很快又不见掉了，又怕了，又害怕起来，哎。直到你真的被赦免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它没有办法被复制的，可以吗？有的人被赦免之后他会流泪，但也不表示流泪就是被赦免。有的人被赦免之后他会唱诗，也不表示唱诗就是一定被赦免，没有外在的，但是知道的人就知道那一件事情啊。好像我后来比较可以比喻的事情，就好像你跟一个人吵架啊，或者你跟一个好朋友有了争执，连可能一两个礼拜你很难受啊，因为你所喜欢啊或是要好的人跟你有一个紧张的关系，直到那一天你跟他和好的时候，我想问你，那个快乐是什么一回事？你根本形容不出来，对不对？你说也没发生什么，也没下雨，也没彩虹，但是我就是很平安啊，我好像没有了一个重担，我可以睡得很好，但是其实没有发生什么事。你明白吗？上帝赦免你的平安是圣灵在信徒里头的一个记号来的，你天天都有的，你每一次凭信心求赦免的时候你都会有的，而且你要靠这个，这个平安是你得救的记号啊！你要依靠，不断的求赦免，不断的经历神的平安，直到你将来进到神的国度里头去啊！好了，不多讲了哈。所以回来这里，我们跟旧约不一样，旧约是一个轮廓，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但他们没有真的得到啊这个恩赐啊，那些的我说先记的内容。OK， 第四节就给了他一个定论啊，他说因为公牛跟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所以这里很清楚就说到畜生的啊，牲畜不是畜生啊，牲畜的血是没有除罪的功能，他们不能洗净人内心的污秽。你说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上帝还要人献祭呢？因为在旧约里头他是表征基督的代赎，所以他有三个特点，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啊旧约献祭的是有价值的，但新约是绝对不能再献祭啊。但是旧约献祭有三个特点是它的价值。第一个特点就是在基督为我们成全救恩之前呢，这些旧约的血啊，就是这牲畜的血被献上，其实是为了表征上帝在基督里面的代赎，不单只是给新约的人，也是同时给那些旧约有信心相信恩惠的人能够得到，可以吗？如果你说旧约没有东西，全部是新约一次过，那大家就问了，旧约的人会被赦免吗？我不知道，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表现过他们的信心嘛。但上帝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从人类一犯罪之后，亚当一犯罪之后开始就献祭了，对不对？又是说上帝一开始就赦免人了，虽然基督是在新约才来，但是旧约就有很多的象征，凡是有信心接受这些象征的，上帝都把他的果效放在基督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相信旧约的献祭是有价值， 不是因为那些血有特别的功能啊，而是他们表征新约基督的救恩啊，凡是有真性情的就得到这些。而且还有一样，旧约的献祭呢，常常也是激发那些旧约的人更加的向往啊，这个盼望啊，更加有这个盼望，而且他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被激励起来，所以献祭是对他们是好的啊。第二个，为什么旧约还要献祭呢？因为旧约不断的献上这些动物的血，就比较接近他所要表征的这个永恒性的代赎，你懂我意思吗？耶稣基督一次性为我们死，他为我们流一次流血啊，就是永远代赎，不需要再重复。那旧约动物的血不可能是基督的血了，所以动物的血它就需要一直的做，连它既然是短暂的，它就不断的发生，连以致它好像在时间之内它有一个连续性，但其实它离那个永恒还是差很远了。但是因为它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在每个时候重复的做，好像从远看上来它有一个连续性，好像它比较靠近它所表征的那个事情，你们明白吗？啊 ，OK。第三，为什么旧约要献祭呢？啊，哦，也不是为什么，为什么新约不可以献祭？第三，是因为基督成全救恩之后，如果任何人继续献祭，就表示他们把基督的血降到好像跟动物的血一样。所以献祭不是帮忙，献祭不是好像 in case 啊，你已经有了一个血柜，你再买多一个 in case 第一个血柜坏，你有两个三个，不是 in case。 有的人信了耶稣之后还做别的东西呢，他觉得多做几个有保障，对吗？他还不知道原来他多做一个，他就把基督的完整降到跟其他一样，所以这叫羞辱啊。你从来不会讲说啊，耶稣的血就是好像动物的血一样，你从来不敢这样讲，对吗？因为你会好像把基督降到比人还低。但是如果今天有了基督为我们代赎，你还去献祭呢？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OK？ 因为基督只不过好像又是另外一只的牛或是羊一样啊，来为人代赎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有任何的献祭啊，在今天啊，或是天主教。他们继续在弥撒里头不断的献上基督啊，他们认为啊，基督是每次的圣餐啊，是献祭啊，我们不同意，因为这违背了啊，特别是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的教导，可以吗？啊，好，快快来，所以一到四节其实他带出了这个重点啊，好，后面呢就比较简单了哈，我们来看哈，后面我需要你们翻一点经文啊，那后面。第五到第十节呢，他这个作者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可能当时的犹太人不一定很被说服啊，所以他就说，好，你们如果真的不被说服的话，我举一个例子告诉你们啊，告诉你们为什么耶稣基督的代赎就足够了，而且不需要再有任何其他的来补充，就是是终极的 ，OK， 已经完成了上帝要求，为什么啊？所以他就跟他们看了一段圣经。是没有记载在这里的，不过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经文啊，就在诗篇第四十篇第六到第八节，如果你打开的话，我跟你们一起读啊，就是诗篇第六十，哎，不是六十，对不起，诗篇第四十篇第六到第八节，可以吗？诗篇四十第六到第八节，好，如果打开就跟我一起念，来，一二三。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打空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好，你们先看这个旧约，不要关起来哈。啊，这段圣经是大卫讲的了啊，所以当时大卫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大卫他在表达他的情况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段圣经在预表耶稣基督啊，因为他讲的我啊造的新约是拿来指耶稣基督的 ，OK？ 所以在旧约的诗篇的背景里头，这是大卫自己的情况， 但是在上帝救恩的计划里头呢，大卫在这里是预表基督说话的。 OK， 好，大卫的情况是什么？大卫当时被上帝拯救很多次了，他有很多的危险困难，神都救了他，所以大卫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要报答耶和华，我用什么报答耶和华呢？他说要用渴慕甘心顺服来报答耶和华。他说上帝喜欢一个顺服的人多过他一切的献祭，就也是这样讲。 OK， 所以你不要迷信献祭啊，我在说作者用这句话是有他特别的用意，因为犹太人很迷信献祭。作者说不是新约这样讲的，连你们所爱的大卫王他在旧约已经讲了，上帝所爱的所悦纳的更加是人的顺服多过人所献上的这些燔祭跟祭祀。 OK， 那所以这是第一点，但经文没有马上讲，不过我先给你一个 hint 啊，你看到这个作者他提到顺服，对不对？表示什么？表示每一个要献的，我说那些牛羊啊，要献的东西啊，祭物呢，都必须带着顺服才被献上去的，不然上帝就不喜悦这些献上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意思说，原来上帝对献祭的要求是这样的：每一只牛跟羊呢，是要心甘情愿被杀的。你能够想象吗？所以旧约做不到这一点，对不对？每一只牛羊当然很乖，给你拉到祭司面前，但是没有一只牛和羊会明白为什么他要被杀的，更不要说他心甘情愿。Okay? 原来上帝喜悦的东西啊，不是你给他什么，而是这个被献的本身呢，他要处于顺服。所以这一点只有基督做到，因为基督被献上的时候，基督献上自己的时候呢，耶稣说什么？若不是我自己舍去，没有人可以拿我的命，对不对？是基督甘心舍去他的性命的，他甘心顺服来到上帝的面前，为世人承担这个。所以旧约任何的牛牛羊羊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只是一个轮廓，一个扫描，它不是实体啊。好了，我们现在来看回希伯来书的第五到第七节啊，我一段跟你一起看的啊。那刚才你们读了旧约，你看希伯来书就直接引用这段，但是它改了几个字啊，这字不是特别是关键，但是它的改变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不是没有改变它的意思啊，它还是保留了它本来的意思啊。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五到第七节，他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简上已经记载了啊，很像，对不对？哇，几乎是一模一样啊，只是它里头有几个字不同而已啊，这不同我会做一个解释啊。OK， 所以希伯来书很直接的就把诗篇四十篇六到八节用在这里，而且他说是基督说的，你看到吗？就他说基督说这句话，明明在旧约是大卫说，但是这里是基督说，就表示说在旧约的时候这句话是预表基督成就救恩讲的话啊。好，回来第五到第七节，基督来到世上，他说你为我预备身体啊，这个你是父神了 啊。他说父神为我预备了身体。好，考一下你们了，你刚刚才读完诗篇，诗篇有没有讲这句话？有没有说为我预备身体？没有，他说什么？他说你已经，诗篇他用另外一字来讲的，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大卫说你开通我耳朵，到了新约希伯来书引用的时候，他说你预备的身体，这个两个好像很不一样啊，其实没有很不一样，意思是类是一样的啊，只是有背景啊。我快快跟你们说，在旧约里头大卫用这句话呢有两个解释啊。第一个解释就是摩西的律法，你们可能听过，以前在旧约的年代，如果你有一个仆人，你抓了一个奴仆啊，他做你的工人啊，做你的奴仆了，不是工人了，做奴仆，到了禧年的时候啊，禧年就是啊49+1啊，就是50年的时候呢啊，这些仆人全部要自由，所以没有永远的仆人啊，就是他服侍你，连你就要放他啊，就到了禧年他就要 就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就要得到释放。但是有一些奴仆呢，他很爱他的主人，所以他不愿意出去，他就跟他主人说，我要终身服侍你。诶，这个有一个形式的，就是这个仆人呢就要被带到这个房子的门框上啊，他的耳朵就要放在那里，就要打一个记号。哎，不要想到很残忍了，没有，只要打一个耳洞，就是在门框上面呢，就是啄一个洞，表示什么？表示你终身愿意服侍这一家的主人，就这样啊。所以耳朵，所以人家看到你有一个耳洞的，人家知道你这个不是可以随便抓的，因为你是属于主人的啊，有一个记号是属于这个主人的。那这是旧约的一个背景，禧年的一个背景。那有很多人就说，哦，这里大卫是讲这件事，因为这里其实讲开通耳朵，没有说打洞了啊，他是开通耳朵。所以加文就说，应该不是只是提这个背景啊。他说开通耳朵呢，比较应该看起来是一个顺服的意思。怎么讲？因为上下文是讲顺服嘛。他说是上帝开了我们内心的耳朵，以致我们内心能够真正顺服他。他矫正了我们的顽固，以致我们不再成为聋子。意思说，旧约大卫说上帝你开通耳朵呢，其实他要讲的是顺服，他不是说我打了一个洞我就属于你，当然那个也有一点顺服的味道，但更加贴切就直接说这个耳朵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上帝打开了我们心中里面的耳朵，以致我们能够听得懂他的话，也愿意顺服他的旨意。OK， 那希伯来书就直接没有用这个字了，他就用一个字叫做预备了身体啊，这个就更加明确了啊。当希伯来书说耶稣说我来了，你为我预备身体呢，其实就很明显的指出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上帝为他基督来世上的时候，他是为了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他要有身体做世人跟上帝之间的中保。所以他用这句话说预备身体，其实就是指出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完全顺服上帝在永恒中的计划，就是基督为我们拿起身体，就永远做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所以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还没完，他之后还要带着身体回来啊，与我们永远同在，成为永远的救赎。所以希伯来书用预备的身体，其实也在表达顺服，因为基督他拿的身体不是他自己要的，这个身体是上帝的意思来的，可以吗？你们这样子想啊，基督不是很不幸被选上了，必须拿起身体来地上救我们，不是，这是上帝的美意，上帝要天父啊，三位一体的上帝可以这样讲，他要住在人当中，所以他差派第二个位格圣子，取了一个可以看见的身子，人就永远在人的当中，人圣子说好，这就是我做的，所以圣子就拿了这个身体。所以圣子在这个地上，他每一个动作都不是他自己的，都是出于他顺服上帝的旨意而做的，包括他上十字架也是出于他顺服上帝而做的。所以预备身体是指顺服啊。所以你看这经文，你就可以跟上面连贯了，因为作者要讲的就是顺服比献祭更加的重要啊。好，再一下子啊，那时啊，下面经文他说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已经记载在经卷上啊。当时是大卫了，大卫在众百姓面前说，上帝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希伯来书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指耶稣。原来呢，大卫讲的，大卫当然没有办法做到，他是人了啊，但是却在基督的口中实现了，因为基督是那个唯一做完一切上帝所要的，连他就在神的标准之下，他就叫做合格成全啊。这里有一段经文呢，哇，今天算是 bonus 啊，你要也好，不要也好，还是要你看啊。啊，很少人注意的，当然我那时是查经文才看见，原来这段经文跟这里有关系啊。我鼓励你回去看啊，你现在打开啊，你回去可以看啊，就是以赛亚书53章第十到第十节。以赛亚书53章是受苦之福的预言，就是整篇是讲到基督的 OK， 但是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特别是第十到第十一节啊，你看一下，他就是在指这段事情啊。我就请你们打开哈，以赛亚书53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可以吗？啊，翻到的话跟我一起念哈。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这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但上下文还有很多讲到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但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很新的哦。因为在旧约没有献人的，你明白吗？都是献动物的。但这里说以他，就比如说诶，有一个人啊，他是神的仆人，他要做赎罪祭，而且他做了赎罪祭之后呢，有一个答应给他的东西，叫做他必看见他的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原来上帝父神跟子的约定是这样的，就是子他要做赎罪祭，就是他要哪一个身体，不然他不能献上啊。他要哪一个身体，他要来到人间，他要为人的罪而死，连他就必永远可以看见上帝的后裔。而且基督很喜欢这件事，这里说他心满意足。你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吗？如果是你啊，你想一下，你的公司派你出差好不好？叫你去上海去看一下厂，你很不喜欢，但是你好了好了，叫我去我就去啊，好了去看啊，好了可以了，去买东西。我做完了嘛，我现在自己的时间我就自己逛啊，做完了，对不对？你是这样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哦，我做完了，我先做我自己想做的。”没有，他完全就以父神给他的，而且他以上帝给他的应许为他的满足。旧约讲这句话当然不明显啊，但是今天我们一想基督，我们就明白啊，原来这是大卫讲的。因为大卫说：“我要行神的旨意。”其实这句话是基督来的时候，他真的全部都做到。所以基督接受了这个条件，他说我来行上帝的旨意啊，他把一切啊都摆上，最终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好好的啊依靠耶稣基督，意思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行上帝的律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啊，才能够满足上帝对我们的这个公义的要求啊，不能再靠自己啊。连里面只是一个题外话了，他这里说啊，已经记载，这个是指到经卷啊。他说我的事记载在经卷上啊，是指到圣经，意思说耶稣说我一切的事情都在圣经的里面，不是说这是我的传记，而是说我所做的都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对你们的要求，我都行出来啊。意思说他满足了上帝的律法的要求啊。最后第八节。我最后就完了哈。第八节他说啊，祭物和礼物啊，燔祭和赎罪祭都不是你愿意的，也不是你喜欢的啊。这个不是在说上帝不喜欢献祭，如果上帝是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设立在旧约了。他指的不喜欢不是那个东西本身，而是那个献的人啊。人有罪性，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完美的祭祀上面能够达到上帝的要求。意思说我们带着罪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献祭怎么样都有瑕疵啊。我们不提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啊，那些假装也献祭 OK 不要讲了，但是就算你是很真诚的人，你还是有罪行。所以是上帝不断不断的宽容人啊，以至于我们的献祭才可能被上帝所悦纳 OK。 所以回到刚才说的标准，为什么作者要引用旧约诗篇？因为他要带出一点，就是没有一个祭物是甘心乐意的，因为他们都是牛跟羊，他们不会自己愿意死的，所以他们不会满足上帝的要求。第二，没有一个祭司是完全人，所以他们献的时候他们一定有污秽，所以上帝也不会接受他们所献的。所以旧约的献祭就没有办法满足，所以人就一直有追究，这个献祭就一直不断的重复。 你们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基督来的时候，他就废弃了这一切啊。所以第九节结束啦。来，我今天是破纪录嘛？啊，还没破纪录啊。来，第九，后又说啊、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废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啊，作者很明显，他回到现在，他说旧约不能满足，对，所以基督来了，他就要废去在先的，意思说旧约这些的职分啊、这些制度，在基督之后就停止了。立定在后的表示，基督自己所设立的这一切就成为了从今以后的标准。所以凡是来到神的面前的，必须透过基督，不能再透过任何的祭司跟律法，可以吗？第十节是经济啊，是总结了啊。第十节我们读了，我们凭着旨意，靠基督耶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得胜。结束了啊。这里只有一个观念要你明白的，就是凭着旨意就是上帝的主权，这是一切的开始，我们叫做主因。第二，靠基督是中介因，就是上帝要这样做，上帝借着一个方法这样做，就是基督自己。基督做什么？他为我们献上自己，这我们知道的。连我们最后的结果是得以成圣啊啊，这个可能一句话就讲完。但是这句话呢，会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我们讲成圣的时候啊，你今天这样想啊，你可以回去想，下次我再给你解释也可以啊。就是我们想成圣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想到什么？我们通常想到赦罪，对吗？我们说这个话 sanctification， 我们只想到啊，我不圣，上帝把我看成圣，你只想到这个。但这个原文呢，它叫做 consecration， 它不是 sanctification。consecration 它更好的意思叫做确立，或是被上帝所收纳，或是被神看为神圣。啊，我可能把你搞混了。你看我已经讲到那么长，当然混了。我这个搞清楚，这个重要啊！啊，我这样讲，你应该可以明白。之所以我们今天每次讲到成圣，就想到罪被赦免，是为什么？你知道吗？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哎，但是实际上呢，成圣不是你跟我而已，耶稣也成圣。圣经讲的，基督说我为你们我自己分别为圣，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因为耶稣不需要被赦免，他没有罪。但是耶稣讲分别为圣的时候，他是在指 consecration， 他在指到我为了你们我自己被确立，我自己被上帝所，我做了上帝的要求，我被上帝所确立。所以今天你这样子想，我们啊，我们今天不能够直接成为神的儿女，不能成为神的后世，我们没有这个身份，我们没有办法被确立做这个身份，就是成圣啊，不能，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必须先解决罪，解决了罪我们再讲确立。但是对基督他无罪，所以基督是自己顺服上帝，他被神接纳啊，确立被神悦纳，被神看为神圣，被看属于上帝。我们是先被赦免，我们才进入这个阶段。所以我们有时讲成圣，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啊生活圣洁啊，啊做人很圣洁，不只是这个。你之所以生活圣洁，做为人处事很公正，其实这只是一个属上帝的一个表现啊。你懂吗？最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上帝看为圣，就是被上帝看为是属于他的，这个才叫做成圣啊。好了，你可能回去想一想啊。所以这里的经文就说，我们最终的果效呢，就是在基督里面，基督先为我们成圣，我们也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也被上帝看为是成圣的啊。他 consecrate 他自己，他也就把这个果效分给了啊跟他联合的，就是我们。好了啊，还有一分钟，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从这段圣经里面啊，能够明白顺服的重要啊。我们不单只是在各样的形式上我们遵守了你的要求，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从内心里头能够啊对你有一个渴慕，有一个真实的一个顺从啊，以致我们啊所做的一切啊 才能够有一个讨你喜悦的果效。主啊，你自己在我们许多时候软弱叛逆或是背离的时候，你把你在十字架上你所完成的这个救赎你顺服的功效赐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重新被呼召就回应你，回到你的面前进到上帝的恩惠里头，被你所赦免，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愿意行走上帝你所为我们安排的天路也顺服你的旨意，成为我们所追求天上的一个目标。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